很感谢主啊，今天可以来到你们中间跟你们一同见面啊，也是在主的话上面一同的分享，听到吗？听到啊，因为这些三师神是最重要的，每一个聚会的时候都应该，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聚会里面都应该参与，也应该可以听到。那今天这个主的啊，按照你们所安排的，就是要看约翰福音第六章，是吧？约翰福音第六章很长的一章圣经，总共有71节啊。那我在这30分钟左右，怎么搞可以讲那个71节的圣经？但是我一节过去啊，一两个礼拜，一节念一节念这71节的圣经。那我今天很简单，让我们弟兄姊妹明白这章圣经里面最重要讲的是什么。所以在这里我就有几点重点啊，就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这个刚刚那个经文我们都看过了。那其实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我们平常都有一个这样的看法，是说里面很多真理，很多神学的那些讨论在里面，是这样。因为约翰福音不是一些很这个记录这样的记录一件事情，但是在约翰在六章的时候啊，我们就看见一开始你念这六章的时候，你就开始就看见一个很特别的神迹。那圣经里面有关耶稣基督的神迹啊，大概是有差不多40多是神迹。在神迹里面，在四福音里面，不是每一个神迹都记录在这四本的福音里面，但是很特别，这个神迹在四福音都有的。其他的神迹，有些马太有，有些约翰，有些约翰有，有些路加有，有些马可有。不是每一个神迹都可以在四本福音里面记载你们。所以我现在我就看看呢，我们在这短短时间怎么样去看第六章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什么的事情。好，那我们就看见了第一个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神迹。这个神迹就是很多很多人来到耶稣那里听到在晚上傍晚的时候，已经到晚上，很多人聚在一起，怎么搞？因为他们实在是吃东西的时候，那吃东西的时候，这周围也没有什么那个餐馆在那里，那有甚至也没有太多的钱在那边让他们可以去买的。那在当中就有个小孩子，他就有什么？有5饼2条鱼。那这个神迹我不尝试讲啊。这个神迹，这里这个圣经，我就举这个六章11节的圣经，我就特别每点我就引用一节的圣经让我们看。耶稣拿起饼来，就煮下了，就分给那些坐着的人。那他分饼，那也分鱼给他们。分鱼也是这样，都是随着什么他们所需要的。那其实在 这种神迹、啊、其实在圣经没有，不是第一次、啊、还有另外一次他在那次就讲，也是他这次就讲是 有很多人聚在这里，有5000人聚在这里。 那另外一个神迹也是这样，但那个神迹就是就是说有那个就7个饼几条鱼，都没有讲几条鱼哈、啊，在这里就讲是5个饼2条鱼哈、啊。那段圣经里面，那个神迹就没有四福音、四转福音都记载，没有，就单单在马太、马可那里记载。所以那个也是一个分饼分那个饼那个鱼的神迹，所以在圣经里面有2次是类似的这样的神迹。那这个神迹我们的看见啊，看见最重要的一个要点是 原来耶稣基督是纪念人的需要，他就按照人生活里面所需要的，他是一个供应者。因为耶稣基督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就行了一个很特别特别的神迹，让他们都看见。我们真的想象不来怎么搞，因为5个饼2条鱼就是分给这么多人吃，吃完了什么还剩下很多啊，说剩下就是12篮子啊。以前呢，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的看我们华人的中国人的传统很出名的利托生，你那边听说了，他就在这个神迹里面写了一本书啊，写了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是12篮子。哇，我们那些我们年轻的人就看这个，里面很多树林的教训，很多树林的意义在里面。那我怎么看见呢？这个神迹里面，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纪念人的需要，所以他就在那个时间将他属神那个奇妙的大能来表现出来，也将他的对人那个爱人的心也表现出来。所以他在那个时间完了这个成就的，每个人都真的哇，这个耶稣基督我们真的要跟随他不可。说到第二第这章圣经里面，下面就有些就告诉我们，有很多人就跟随他，跟随着就盼望整天都跟随主，跟着他的时候就很开心了。因为怎么样，不是要回家煮饭了，整天都跟着这里有饭吃了是吗？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就看见了这个，让我们从6章里面第一次就看见耶稣基督在那个生活上面，他是顾念我们。我甚至我们每个受主的人啊，我们在生活上面很多时候都有需要，我们都看见神照顾我们。我出来侍奉60多年来啊，我们就是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神是丰丰富富这样来供应来带领。我记得我移民在70年代移民，我拿着几百块钱的加币来的，不是现在那些新的移民哇很多很多钱，一来的时候买大的房子，一来的时候买什么东西。我那个时候我们的移民我们就没有什么，但是我们就恐惧吗？有点的。有信心吗？有，也是有点不够信心。但是我们看见神既然带领我们走这条路，我们就这样信靠主，所以直到现在我们都丰丰富富，没有任何的缺乏的。我有房子住，我有车子，我的孩子都念很好的大学的毕业的。所以我就觉得原来耶稣基督都纪念我们在生活上面，在物质界上面那供应那个需要。好了，那这另外一章圣经，那第二段的经文的时候，就是看我在这里在逆境那个风暴当中的同行者。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我就盼望我们读这章的圣经里面，看看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意味着耶稣基督。那这个风暴的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看见了，这个记录就在6章18节到21节。所以这里我就讲，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念这圣经好不好啊？忽然狂风大作，我们一起念，开着宽敞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10里多嘛，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真正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欢喜他上船，船历史就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那当然那段的圣经很长，但我就念这一两句圣经。那第二点，我就请大家看见这张圣经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其实这里呢，这个神迹里面其他都有这些风暴的事情发生，什么他在海上面，彼得也是看见耶稣基督。那无论如何，我就看见了人在人生的路上面， 我们有时候就遇到大风，遇到这个天灾，遇到人祸，遇到这些我们想象不来的。我相信谈这个风暴这个事情，我们最近，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就亲眼看见了。两天前呢，我们加拿大在 Yellowknife 那个城市，20,000多人，哇，那个山火烧得了，整个城市的人都要就出来，是吧？都要出来，飞机也不够，车子也不够。但是我看见这很可怕，我们那个壁纸上还在这个山火，我们看见呢，夏威夷就很漂亮那个。那个岛哈，那个岛我都去过很多趟啊，那个岛，但是突然间整个岛，整个美丽的风景真都烧掉啊！我们有看见呢、啊，我们人间都很多这些风浪的事情，风浪的发生，我们也想不很难想象，在中国里面突然间这个很大的水灾啊！哇，我看新闻哇，他说这个地方，我想我们弟兄怎么就去过？举金城的就去过吗？去过哇，600多年来从来没有是个水镇的，但这次的水镇，那这个河北省哇，整个上67个这个村庄都通通水淹了。那这些灾害，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这些意外的事情，但是在我们风波当中，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跟我们同行。我昨天我去一个安息礼拜，一个年长的95岁的传道人，我们这是70年代，他很早就来多伦多，就来开展了福音工作。他50年代已经来，那我7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在，因为当时多伦多就没有太多的教会，所有的教牧同工我们都很认识。所以他昨天就有个安息礼拜，我们就去。要去的时候就在做最后的敬意这样，但是在安息礼拜里面就唱一首的诗歌，唱一首诗歌，他一唱首我就感受到，哎，怎么搞的？那首诗歌就是有思想平安如江河永远，有思有生如波浪，唱歌吗？唱歌。那我就站在那里，我唱诗，我心里面很感动，因为我每一次唱的时候，我就想到这首诗歌的作者，他是一个Henry Till 那个 Spafford 哈，他是在芝加哥，他已经100多年前的人哈，那他是一个他自己一个律师，他就从事地产的工作，那有一次他就预备全家，那他有5个孩子。4个女人，一个男的，那个男的呢就不太久寿，因为突然间在疾病，他就离开世界，所以剩下4个女人。所以当时他就1家6口啊，他已经订了那个船，订了之后就预备从 Chicago 从纽约这里坐船就去法国旅行度假。那他是预备一从上船要去了。但可是他到那个码头的时候，突然间他的地产公司，他有块地，他说，哎，他有那个凶人的问题，他一定自己去解决这个困难的问题，所以就跟他的太太，跟着太太讲，太太，你带40个女儿去，那我呢会另外赶上去，在法国那里又预备，那跟你们再会在那边，那他就回头，那个船开就在那个大西洋里面，好像那个 Titanic 那样啊， Titanic 那个船这样，也是碰到一个意外，整个船，那当然这个船不是 Titanic 那个那么大， Titanic 就是3000多人，它是300多400人 的人，所以那个船的遇难的时候，他4个女儿都在水里面死掉，那他太太，他一到那个法国就马上来。回到一个电报，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个，有没有 WhatsApp 了，有没有那个 email， 什么都没有。他的一个电报，他写两个字 ，Safe alone， 写两个字给他的丈夫，在美国。哇，他的丈夫一看见，原来他的只有他的太太得着生命，他4个女儿都没有。 后来他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 It's well with my soul， 我心灵的安宁，我心灵的安宁。这首诗这一百多年来啊，都影响很多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人生我们都遇到很多的风暴，我们已经经过三年多来，全球都没有一个国家地区不受影响的，就是我们的疫情啊。我们感谢主，现在慢慢来，过去突然间现在哇又有 EB.5， 哇又厉害，我不晓得这个疫情是不是又再次来，但是无论如何啊，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在我们人生的路上里面，他一直这样看过我们，他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与我们同行，他是我们的同路人。我们晓得吗？我们经历吗？我们可以这样吗？感受到主在我们身旁吗？那这个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点，第二个经历让我们看见耶稣就这样。好了，第三个经历，第三个经历是什么？第三个经历他就在约翰福音里面71节里面，他用了42节圣经来讲这个问题，讲这个生命重建的救赎主的问题。所以他就用从15章来讲明耶稣基督从天降下来，他是神，他怎么样要人得着他的血他的肉来成为在他里面得着生命的人。你看见吗？这段的这里面这那段圣经有4次啊，四次耶稣基督就讲。那这句话耶稣基督不是随随便便讲的，这单单是约翰福音啊，他是讲的最多一句话，那就是吧，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里有4次讲，那第一次说我实实的告诉你，你不要为我们为我给你的书你要跟随，你要看见我来的目的是什么。第二就是说我实实的在这里告诉你啊，我是从神那里赐给你们，要你们得着这个生命的粮食。第三句我实实告诉我，就是我要赐给你的生命，你要跟我打上一个很重要的关系。那最后就是说你要明白，人活在地上的时候不是这些地上的食物，你要追求这个永活的生命。弟兄姊妹，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点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怎么得着这个生命。我不晓得当中有没有还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外啊，若是你还在救恩以外，今天你是一个机会。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刚刚唱那首诗歌啊，唱那首诗歌，那首诗歌我站在那里唱，我就想起又带我的思想啊，30多年前，我30多年前我第一次唱的时候，我就心里很兴奋很感动，我在什么时间什么的场课里面唱这首诗歌。那个时候30多年前，那我就有个短宣布道队就去那个圣庄牛方岭那里，就在大学里面，大学里面就教着很多，绝大部分的都是国内来在那里念大学那些同学，也有教授也有同学。那这个布道会说，那我就讲完了，我就唱这首诗歌，耶稣基督是诚信啊，就是他可以将生命，虽我们都有风浪，但是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所以我刚刚我唱诗，我的心里面也很兴奋很感动，我还是想起我30多年前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学这个诗歌，很有意思的诗歌。我就想到耶稣基督真的一次两次在这42节的圣经里面，他很尝试讲到我们怎么样可以进到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成为他得着他生命里面重建他。所以我就这样子有一个分题，就是生命的重建。 耶稣就是我们救赎主，他唯一的救赎主。好了，我的时间我很快，我都不能再。那我这是三样，我就请大家记得，在第六章里面，耶稣基督，我们应该对他有多点的认识。他是我们生活的供应者，他是我们在不慌乱里面同行者，他更是赐给我们生命的救赎主。好了，最后我们面对我们的回应。所以今天我就最后这段圣经啊，这段圣经66节到71节，就是耶稣就是在这段圣经里面，就约翰写下来的时候，就有要向我们有个挑战的圣旨，那个回应，我们怎么回应？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是圣经里面说，我们还跟从谁呢？你认识耶稣基督是谁？那你还跟从？所以这里的圣经里面就有三种面对这个挑战我们的回应啊。第一种的回应我们都看见了，从此他们门徒当中都进退去了，不再和他同行。所以我这里就说第一种的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半途却步，好些门徒这样做。那这个就是从此他们门徒当有聚聚的不再和他同行。那其实耶稣就是在另外一次的圣经里面也有这样要人跟随他，但那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也是要他们跟随，但是那个时候凡是他不愿意跟随神的人，他一定有推搪的理由，一定。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在马太福音也好，在路加福音，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在路加福音九章，同样耶稣是向一群人，你要来跟从我，你要来跟从我。但是那个时候有不同反应，也是说我家庭，我的爸爸病了又死了，我要回去埋葬他，可不可以我会埋葬他完了我这个爸爸那个丧的时候我才跟随你。有时候我愿意跟随你，但可不可以让我回到家里面，我跟家里面道别，要向我的家人那个 say goodbye 我才一个人。那这些推搪的理由耶稣就是看他没有真的心来的跟随主。我们看这段的经文，耶稣就是清楚看见有好些门徒，他们就是跟着主跟着半途而废，他就半途半路就这样就走掉。那我们都看见过啊，跟我同辈的人，跟我们我同辈的人，我记得我在大学时候啊，在这有个年轻夏令会啊，年轻夏令会就以我们以前那个令会啊，都要最后一天晚上那个讲员一定要呼召谁愿意把你的生命奉献给神，让神所用，你就确定你一生都要侍奉主了。那我记得那天晚上有五个弟兄姊妹，是不是三个姊妹两个弟兄，那我们就走出来，哇，我们心里面很感动，但我有些人流着眼泪，我都没有流眼泪啊。那我怎么样，那我们以后我们就联络，但是很可惜，这五个人当中有两个他后来就离开，不再走上这条侍奉之路。很多信徒啊，我刚刚讲的奉献给神的人，那信徒也是啊，传道人是啊，半途了，他就走掉，他就离开。我自己也看见，也是传道人，好好的，很多的训练，又拿什么学会的，都做了一段时间，他通通的走掉。不但是走掉啊，他还是做这个反对主的人。那这样就一个很可惜的人。那这里我就问我们：我们跟随主是传心吗？是传意吗？不计较我们的代价，我们都这样来跟随主。所以这里就有一种这样的人。好了， 第二种的人是谁？第二种就是叫彼得，做个代表性的人。彼得就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谁学呢？就是今天我用这句做我讲台的讲到的题目哈，因为圣经就是这样讲哈。我们就看见了彼得一次两次三次，他对主这过三年多里面啊，我们就看见彼得对主的认识真的很一步一步晋升对主的认识。当然 你马上可能有个问题问了，怎么搞？因为你不久以后耶稣基督在被钉死的埋葬的时候，他就三次不认主，这对这个是的。但是我们看见他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里，耶稣就直接这样要找着他，要跟他再重建他侍奉的生命。那一个场景也是很感动一个场景，因为在彼得里面呢、那我们今天做基础，我们的根基在哪里？彼得有根基的，彼得没有根基的。彼得对主认识很深，说彼得对主起码他在有三次的圣经，他告诉我们当中来告诉他认识主。所以这里是说永生之道啊，有永生这个真理，我怎么可以再跟随别的人？彼得有另外一个，他是神的圣者，甚至他神的是有神的位格，有属于神的，他本身是神，他是圣洁，他自己是神。那这个甚至也是不得了哈。第三个就是说神的儿子更厉害，神的儿子是代表说他真的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我们将生命献上摆上，为我们舍去。神的儿子做这个工作，所以他对神的认识，这个真道，对神的认识，神的神性，对神的认识，神的救赎的工作。所以他有那个底子啊，他有个基础。虽然他有三次不认主，但是他在主的怜悯当中，他恢复他的信心了。我们看见以后彼得的生命，我还可以跟随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面对这个挑战，我们跟谁？我们跟谁？你跟谁？是不是跟主？我们的看见约翰夫人就带给我们这个的挑战。那第三种的情况，第三种情况就很可怜了。第三种是变节抵挡卖主犹大。我们一同念这次圣经好吧，念这次圣经。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你们四个门徒，但你们中间有个魔鬼。耶稣说话指着加利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四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衣裳，很惨啊，惨吗？悲剧，真的悲剧。怎么搞？跟彼得、约翰这类同群的、同班的来跟着主，这过去三年多人，为什么彼得、约翰雅各对主的认识这样？为什么这个犹大就对主的认识有这样？所以你就看见了，你在学校念书后，在教会里一定是有很大的差距，在我们平常这些的这个表现上面。所以最后也是我们很大的警醒啊，因为实实在在啊，他彼得也有次给耶稣基督大骂一顿啊。那次骂不是称他为魔鬼，但是也是一样嘛。那就是说，撒旦退回我后面，你晓得吗？魔鬼也好，撒旦了。他原来最重要的日式是什么？你晓得？抵挡主，抵挡的人是仇敌，是仇敌，是跟神和抵挡的两个不能相合的。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是做魔鬼，什么时候我们中了撒旦的诡计，就是那个时候你是抵挡主的意思，你不接受主的意思，你不顺服主的意思，你是抵挡主，你是魔鬼。 说约翰福音在七十一节圣经里面，我就中课整课给弟兄姐妹看看，我们念完 这张圣经，记得里面这里有三个很重要的认识耶稣基督，另外最后也有三个不同的向我们的挑战，我们要做哪类的人。你做那些门徒吗？你做彼得吗？你还做犹大那些人？我相信我们都会有思想的人，我说你我都不会做第一种第三种。求神怜悯我们，我们都盼望可以做个彼得这个瘸子，彼得这个瘸信，彼得他很清楚认识主是谁，主是谁。我们今天也问我们，我们认识我们主，主是谁？你认识他多一点，你明白多一点，你才可以帮助自己做一个选择。那个什么选择？我是不是要跟着他？我是不是要跟着他？所以今天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我们就看见里面这个重要的要点。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从中间学会啊，因为我们真的神的话也很丰富啊，每一张圣经都有很好很宝贵的内容真理在里面。所以我今天我的很简短的哈，将这个七十一节的圣经来中刻让大家看见里面讲什么的。我们一同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念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其实里面很多很多的很丰富的道理真理在里面，但我们很简单这样综合一点。主啊，愿你用这些话提醒我们，教导我们，也帮助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跟随者。我愿意跟随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生的路上面，我们的走怎么样走这条跟随主的路。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也求你保守我们众人的信心，我们真的跟得上，不做半途而废的人。我们将祷告祈求主的同在怜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